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释正慧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著有揭开真相一书。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出家，于2001年到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住地学习。法师于2013年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严格的抉择，学到如来大法，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法师在美国寺庙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住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2018年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弘法立生。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戒心经说真谛的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竹云寺住持正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法师你好。
主持人小伟吉祥，听众们大家吉祥，我是释正慧。
很高兴邀请法师来参加我们戒心经说真谛这档的节目啊。那是不是可以我们先请法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分享一下您学佛出家的一些因缘吧。
我出家现在回想起来都已经是近30年前的事了。我会选择出家，这个应该要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我小学6年的时间，6年都是班上的模范生班长。从小我就觉得我投错胎了，我应该是男生才对。上学对我来讲很快乐啊，而且每次考试基本上我都不用念书复习，还可以考高分，所以我姐姐小时候就心里很不平衡，常常跟我妈说为什么我考试都不用念书还可以考高分。所以照常理来讲，我的童年是很快乐的，无忧无虑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常常半夜会哭醒，是一种莫名的心痛哭醒。醒来都是哭到枕头湿掉的那种状态，但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哭，只是觉得醒过来就是很心痛很伤心。就像是失去了我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总觉得很伤心。那哭醒以后呢，胸口还会觉得隐隐的作痛。所以从小我总觉得世间上的一切似乎无法长久，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一种感受到无常心的现象吧。这个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我上了初中，就渐渐的变少了。我上的初中是私立的天主教学校。虽然学校也有一些宗教活动，但是我都没有意愿参加。刚好那个时期我的父母亲感情生变，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年少的我开始思考很多事情，我总觉得感情是个不可靠的东西，我将来长大以后应该也不会选择婚姻。于是我的性情变了，我开始变得不爱玩了，很认真的念书。同学都说我念书的时候表情很可怕，专注到表情很严肃，都不敢来打扰我跟我讲话。我姐姐的同学来家里玩，看到我说你妹妹怎么好像是修女，整天念书竟然都不爱玩也不爱逛街，更不会打扮自己。当时的我觉得父母亲赚钱很辛苦，所以我只有一个目标，我要争一口气考上大学，而且是非公立大学不念。因为我是私立初中保送高中，没有参加高中联考，所以我念了6年的私立天主教女校。我记得我们的校长都还是修女，因此我并没有接触到任何佛教团体，只是在路上看到出家人，我就会很高兴，会很想跟他们说话。
那法师刚刚的分享呢，就让我想到了冥冥中有一点感觉。那法师是因为跟这些出家人讲话之后，才会对佛教感兴趣的吗？然后才开始接触到佛教的吗？
虽然呢在路上看到出家人我会很高兴想跟他们说话，但是其实我不敢贸然的去跟他们讲话。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在学校的图书馆借书， 发现到一本佛教杂志，竟然有佛教故事画成的漫画，内容浅显易懂，这一看我就爱不释手了。其中有个讯息是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在华视电视频道有一个佛教节目30分钟，于是我每个礼拜天一定准时收看，也开启了对佛教的启蒙，对佛教有点初步概念，开始对修行有点向往了。后来我如愿考上了公立大学，就读台湾政大法律系。我不想让家里负担我的学费，所以我去打工。大二的时候，打工的店长带我们出去玩，结果当天我出了一场大车祸。当时情况相当危急，因为是假日，很多医院主治医师不在，加上医院没有空的病房，救护车往返了3-4家的医院。因为失血过多，情况很严重，后来是确定有空的病房的医院，救护车才送过去。那医生说好在及时送到了医院，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当时必须紧急输血，可是医院血浆又不够，无法马上开刀。我的哥哥临时找了一些朋友来捐血，才得以顺利手术。手术花了3个多小时，我左边的锁骨断裂，肩上共缝了上100针。因为失血过多，我冷到一直发抖，因为没有血液可以保温，全身发抖到整个推车都跟着不停的震动。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冷过。我是在大二学期初的时候出了大车祸。我在医院躺了很久，当我回到学校都已经是大二的学期末了，我几乎没有上课。现在回想起来，很感恩的是同学们借我笔记，让我可以读笔记顺利参加期末考。这一场车祸我伤得很重，我病房的那层楼刚好都是断手断脚的病人，每一天我都听着医院病人的呻吟哀嚎声。我面对着天花板想了很多事，我为什么来到人间？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对于人生宇宙的真谛，学校的课业中没有教，我也找不到答案。在法律的领域中，我依然也找不到答案。但我深深明白，人生是一场生老病死的积聚。我是不是在出家修行的领域中可以找到我的答案呢？我心想，我如果就这样死掉了，还没出家，那我这辈子就太遗憾了。所以也因为这场车祸，加强了我想出家的决心。但是我还没报父母的恩。毕竟父母栽培我这么久，我都还没有报恩，所以我想应该要先工作赚钱，先孝养父母，报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后再去出家。我是念法律的，但是我觉得法官和律师的因果责任比较重，所以我把法院的书记官当成我的第一志愿。因此在大四上学期我就考上法院的书记官了，就是说我一毕业就有工作了，而且是国家的公职人员。所以我就计划着我先去上班赚钱，等几年以后我再去出家。另外同样在我大四上学期这个时间呢，还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我吃素的因缘在大四上学期就自然成熟了。有一天下课坐公车回家途中，公车突然停了下来，我向前一看，前方停着一辆卡车，上面载着佛像，车子两旁有两排队伍的出家人在托钵。看到这一幕，我不由自主地一直哭，不知道为什么哭得很伤心。没想到当天回到家以后，从此就自然断了荤食，再也不能吃肉，也沾不得一点荤腥。隔天上学，午餐是在学校外的餐厅吃饭，从第一家是荤菜馆，我就走不进去，第二家是烧腊店，映入我 眼帘的是一只只挂在那里血淋淋的画面，很恐怖。直到我走入唯一的一家素菜自助餐厅，才觉得啊，我可以呼吸了，身体舒服了。从那时起，身体也完全没办法适应荤食，所以完全没有吃肉的欲望了，就自然转成素食了。这也是在我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发生的事情。
哎，法师，您的分享啊，您刚才提到这个吃素的过程，我觉得除了很特别之外呢，也特别的自然啊，就是很就是顺其自然的就过渡到这个阶段了。那不过听法师的分享，我就觉得好像法师您是从小就特别有佛缘，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吗？
我年轻的时候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吧。
嗯，
我没想到出家因缘也比我计划中的还要早。
嗯，
因为我本来是打算毕业后要工作几年，报答父母恩以后再出家，但是我出家的因缘也提早成熟了。我一毕业就出家了，连书记官也没有去受训。在我出家之前，其实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佛教团体，只有每个礼拜天早上看30分钟的佛教节目。我真的只是很单纯的为了出家而出家，所以没有选择道场。出家前也曾一度害怕我的选择是否正确，毕竟我要放弃的是难得的国家公职，心中也很挣扎。但是我想到南无释迦牟尼佛陀连王位都能舍，我连一个小小的书记官还舍不得吗？而且冥冥中似乎有股力量在引导我。在我犹豫要不要出家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有人在梦境中告诉我出家好，但是这个好并不是在我剃度的那个道场，那个剃度的道场是找不到我要寻找的答案的。正因为有了这个梦境，因此我还是决定好要出家。当时我怕自己出家会有障碍，所以大家都在准备大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我抱着所有科目只求低分过关就好的心态，我把大部分的时间挪来诵经、诵水忏、求忏悔。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我已经上山准备出家了。我的毕业证书是同学帮我领的。大学一毕业，我终于圆满我的心愿，出家了。
法师，就是大学毕业就出家，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力量一直在引导着你。因为您的分享呢，让我想到的就是你从小让我们感觉就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学习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学习能力呢，他这个能力是伴随你的终生，这个也就等于说当佛跟你很亲近的时候，学习能力也就是你自己的一种感悟能力，也是你自己一种从小在那个时候还不能算是修炼的阶段，但就是有一种能够学习怎么去亲近的这种能力，我觉得非常的棒。也通过短短的介绍，让我们也了解了正慧法师是怎么跟佛结缘的。好，我们继续跟法师聊啊。法师，您刚提到大学毕业之后就出家了啊，圆满了您一直以来的心愿，那当时应该是非常满足非常开心的吧？
对啊，因为我终于出家了，应该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可是奇怪的是，剃度出家的第一个清晨，我一早睁开双眼，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在佛陀的身边？然后不自觉的我就哭起来了，很伤心的一直哭。当时其实我并不知道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已经来到人世间了，但我就是觉得很难过很伤心，我出家修行了，为什么不在佛陀的身边？所以不由自主的哭了。那最后我只好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要好好修行，以后往生去佛国见佛陀。没想到在我出家7年后，在2001年我来到了美国，真的是有因缘在佛陀的身边学习如来正法了。
那法师，你听到2001年您来到了美国哈，那出家之后是什么因缘让您来到了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座下去学习如来正法呢？
我出家后在我剃度的那个道场，正如我梦中所示现的一样，在那个剃度道场真的是找不到我要的答案。
嗯，
我经历了让我很跌破眼镜出乎意料的情况。当时在道场中有所谓的学长制，就是新出家众会配一个资深的比丘尼来带领。我见识到他们是怎么样欺负新出家的。有一次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替一位刚出家的师姐出头，没想到我得到的答案竟然是：你难道不知道僧团比部队还要黑吗？这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通过看电视读经书，在我原来的概念里，寺庙应该是一个温暖和睦、互相帮助、互相关爱的大家庭，僧众之间应该就是像父母兄弟姐妹一样的亲近，这一生的因缘结束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往生佛国净土。
嗯，
但这位资深比丘尼的这句话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让我想到这个道场肯定不是学习南无释迦牟尼佛正宗佛法的道场，不然的话一个僧团怎么竟然比部队还要黑呢？
嗯，
一个不学习佛陀正法的道场如何能让我成就解脱呢？这让我很苦恼。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不同寺庙的出家众，结果让我也很失望，基本上很多的寺庙都是如此，出家人同样烦恼心很重，名闻利养、勾心斗角的情况依然是存在的。所以我就决定等我受戒后拿到戒牒，我便要离开这个剃度道场。离开后我栖身在竹云寺。竹云寺是我父母亲的因缘所盖的，当时买这块地是我父母亲准备退休后要盖房子住的。
嗯，
结果一位我父亲的朋友，他跟我父亲说这块地是不能盖房子住的，因为这块地是真正的庙地，所以我父母亲才转为发心盖寺庙。
嗯，
我的父母是传统的民间信仰，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所以早先的竹云寺是道教与佛教混修的道场，单纯就是给信徒拜拜的道场。
嗯，
我是在2018年从美国回到台湾以后，才将竹云寺转为正法道场，弘扬如来正法，所以也才有了2018年寺里本来是外道的众天神皈依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成为佛门护法的因缘。那关于这场外道皈依的法会以后有机会我再来介绍。
嗯，
好，话说回来当我离开这个剃度道场受戒后回到竹音寺呢，因为我知道修行学佛有师父带领很重要，才不会盲修瞎练，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有个师父带领我学佛，但是要找到一位名师谈何容易啊，所以我几乎是不出山门。
嗯，
在2000年8月我的因缘成熟了，我有缘公闻到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的法音带，当时南无羌佛的身份其实还没有公开，只知道是位大法王。当时我们很多人一起闻法，但我们是各自戴着耳机，各自公闻不同的法音。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公闻法音的时候，因为求法若渴的心很强，我可以说我非常的恭敬认真专注。当南无羌佛的声音第一次出现时，我感受到大地震动了，因为公闻法音时我是打着双盘坐得非常的安稳很专心，没有丝毫的昏沉，所以一地震我马上感受到了，然后起身想拔腿就跑，才发现其他人怎么都没有动啊，才知道并不是当地的地震，顿时我恍然大悟，是佛陀说法所显的瑞象之一，大地震动啊。佛经中有说到佛说法时有六大瑞象，其中一个就是地动瑞，大地震动。只是当时愚钝的我在2000年还没有意识到这位大法王就是佛陀，才有大地震动的瑞象。佛陀身份的公开是在2008年才公开的。 由于有了这个感应呢，让我信心大增，我更加的专注，并且全力以赴的公文就像一块海绵般拼命的吸收。南无羌佛的说法，法义说理精辟，逻辑性强，令我有如醍醐灌顶，如饮甘露，大梦初醒，如获至宝。把宇宙人生的真理说得很透彻，解开了我心中的问题，令我茅塞顿开，找到了我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答案。那个时候我反复的听，甚至一天听上十个钟头也不觉得疲惫。在公文南无羌佛说法的法音时，我同时得到了大加持，全身如热流般的舒服，持续不断，比我自己打坐还要强大。因此我对这位大法王的敬慕崇拜之心油然而生，我想这位一定是个得道的高人，如果我能有缘拜见到大法王一面，那不知道该有多好啊。就因为有了这个想法，就种下了后来到美国大法王的驻地，最后我才认识到这位大法王根本就不是大法王的概念，而是真正的佛陀，是法界始祖报身佛多杰羌佛的真身降世，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也才有了揭开真相这本书的诞生，记载了有关我在南无羌佛佛陀恩师身边的所见所闻。
那谢谢正慧法师的分享。法师您吃素还有学佛修行的过程，真的在您分享过后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很特别，但又特别的自然。法师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您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也了解了生命的真相。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也会像法师一样，在年轻的时候也想知道究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怎么去找到生命的真理。如果听众朋友啊，对于刚才的内容呢，有一些疑问，或是想知道更多细节的地方，或者你有自己的问题想要进一步想和法师去了解的话，大家可以把正慧法师的这个联系方式记下来，可以联络圣基寺，电话号码是626-757-1590 626-757-1590。那我们本期的《戒心经说真谛》节目就到这结束了，谢谢我们听众的收听，那我们也再次谢谢正慧法师。
好，谢谢小伟，谢谢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